听众朋友你好，而家由元森为你报道澳洲新闻。首先系新闻提要：
新州新确诊10,198例，12人病逝；惠州新增9,634例，16例病亡，雪梨七月降雨量打破72年前同期纪录。11号起，澳洲近900种处方药将涨价，疫情价补贴将恢复至9月底。澳洲1/3首次置业者购房花费超出预算。澳洲未来4年将新增120万个职位。全澳各州中小学生撇写同阅读水平参差不齐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综合消息，新州惠州新确诊新冠病例数略有减少。7月17号，新州卫生厅最新数据显示，新州新确诊10,198例新冠感染病例，其中4,810例由快速抗体检测验出，另有5,388例由核酸检测验出，另有12名患者死于新冠病毒。目前新州共有141,508例活跃病例，2057名患者住院治疗，63人需要进入重症病房护理。惠州新确诊9,634例新病例，其中7,089例是由快速抗体检测验出，另有2,541例是由核酸检测验出。新增16名死亡病例。目前惠州有760名患者住院治疗，37人在深切护理病房内。雪梨消息。2022年刚刚过去6个多月，雪梨的累计降雨量已经直逼全年最高降雨量纪录，而七月只过了一半，雨量已经打破了70几年前的同期纪录。气象局的数据显示，截止到7月14号，七月的累计降雨量已经达到了342.2毫米，是月均值的3.5倍，亦超过了1950年的同期最高纪录。美特象气象员多姆斯约表示，1950年七月雪梨整月的降雨量是336.1毫米，而今年七月刚刚过了14日，就已经打破了这个最高纪录。七月破纪录的降雨延续了雪梨异常潮湿的天气。根据气象局数据，2022年前6个月的降雨量高达1,547.4毫米，这个是164年来降雨量最高的半年。如果计入七月已经统计出的数据，雪梨今年的降雨量已经高达1,889.6毫米。比1891年同期最高纪录多出了300几毫米。雪梨全年最高降雨量纪录是1950年的2,194毫米。以目前已经统计出的数据来看，打破这一纪录似乎并不遥远。综合消息，根据联邦政府同制药行业的一项协议，从12月1号起，近900种处方药的价格将上涨，但养老金领取者及优惠卡持有者将不受影响。全国销量最大的处方药，包括降胆固醇的他汀类药物、抗生素、抗忧郁药、治疗反胃的药品和糖尿病药物，都将上涨数澳元。工党政府表示，这次药物价格的上涨是前莫里森政府为了解决药物短缺问题，以通用药品制药行业达成的一项战略协议的结果。该协议影响到了政府补贴的药品福利计划中所有最常见的10种处方药。用于治疗血压和心理衰竭的药物堪地沙坦的出厂价将从每盒43澳分升至2.50澳元，抗胆固醇的药物阿托伐他汀出厂价将从2.95澳元升至3.45澳元，退烧伐他汀将从1.70澳元降至2.50澳元，抗焦虑药物舍曲林的价格将从1.57澳元降至2.50澳元，治疗哮喘的沙丁胺醇将从2.61澳元降至3.11澳元。但养老金领取者和优惠卡持有者不会受到价格上涨的影响，他们将继续支付每张处方6.80澳元的固定费用。卫生部长巴特勒继一位发言人说，这个是从前政府继承下来的安排。他说，阿尔巴尼斯政府将为澳洲人降低药价，将处方费用降低 29%， 最高共付额将降至30澳元，这样可以为每月服用一种药物的人每年节省150澳元。在药品福利计划下，药品的定价非常复杂，除了制药商的出厂价，药剂师还可以对药品价格收取高达18.40澳元的配药管理和手续费。工党政府承诺，从2023年1月1号起，将每张处方药的价格降低12.5澳元，但这一承诺并不适用于10月起涨价的药品，它只适用于价格超过42.50澳元的药品。而所有将在12月1号涨价的药品的价格都远远低于这一数额。坎培拉消息，7月16号在国家内阁召开紧急会议后， 美方政府决定恢复疫情病假补贴至9月30号，并在7月20号起开放申请。总理艾尔巴尼斯将讨论最新 COVID-19 中共病毒疫情的国家，内阁提前两日至上个星期六7月16号上午举行。会后，艾尔巴尼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，国家内阁就几项措施达成一致意见，鉴于根据传染性的新变种病毒带来的相关风险，政府同意恢复疫情病假补贴至9月30号。此外，国家内阁还将恢复国家卫生紧急危机补贴，直到9月30号。之前，联邦卫生部长巴特勒表示，政府不再提供疫情病假灾难补贴。他说，由于预算压力，联邦政府没有能力继续维持这一计划，并曾抵制来自各方恢复补贴的呼吁，说国家债务太高，这一补贴在6月30号已经结束。之前，这一补贴为需隔离7日，每个星期损失24小时工时的染疫者提供750澳元的补贴。艾尔巴尼斯表示，政府希望确保人们会被遗弃，弱势人群得到照顾，没人会因为无法正常隔离而失去收入而做出令人遗憾的选择。他说，各州同领地已经同意与联邦政府各自承担 50% 的大流行病补贴费用。艾尔巴尼斯说，到9月30号疫情病假补贴结束时，延长付款的费用估计低于8亿澳元。从7月15号上午开始，人们可以在网上申请疫情病假补贴，或致电1800-2266申请。在结束新闻发布会之前，艾尔巴尼斯敦促澳洲人遵循卫生部门的健康建议，其中包括接种加强针和在室内戴口罩。他说，最新的一波疫情浪潮还未有达到高峰。综合消息，比较网站费特公司的最新研究发现，37%全澳各地的首次置业者在购房花费上超出了他们的预算。费特公司发布的最新首次置业报告对1000多名首次购房者，其中372人已完成购房的调查，发现8%买家支付的费用超过预算10万澳元，另有8%的买家支付的费用至少超过5万至10万澳元。参加这项调查的首次购房者中，只有20%的人设法以低于他们认为可以负担的价格购入房产。费特公司的理财专家莎拉梅金森表示，首次置业者房价超出预算的部分原因是房价报价过低。接近一半的新州41%和昆州40%的买家购房时超过了预算，而惠州31%的买家亦是如此。房地产价格预测机构 RAALS 的数据显示，新州和惠州的一些房产经纪报价过低的比例高达20%至30%。梅金森说，高涨的房价亦是导致买家购房时超出预算的原因。费特公司的研究还显示，那些预算较高的人更有可能以超出最初预算的价格购房。在购房预算超过100万澳元的买家中，有一半以上53%的买家支付的费用超过了他们的预算，其中有28%的买家花费超过预算10万澳元。相比之下，预算在50万至100万澳元之间的买家，有37%的买家超出预算。预算在50万元以下的人中，有29%的买家超出预算。澳洲在4年内将需要增加120万名职员，其中包括超过98,600名技术专家、2400名律师和7700名审计师。这个加大了雇主提供更高工资和晋升职务的压力。7月14号新公布的澳洲失业率已降至 3.5%， 这个是澳洲自1976年以来从未达到的低点。联邦政府技能预测机构国家技能委员会的详细预测显示，到2026年底，劳动力将增加 9% 以上。在技术专业职位中，就业人数预计将增长20600个职位，即近 17%。即使公司正在努力填补现有的空缺， IT 支援和测试工程师将成为热门人力资源，预计这些行业的全国就业人数将增长 43.7%， 达到157,000个职位。所需的数据资料库和系统管理员以及咨询技术支援人员人数将增加 35% 以上。科学、技术、工程和数学 STEM 职位的就业人数预计将增加 14.2%，几乎是非 STEM 职位需求工作人员的预测速度的两倍。预计管理职位将增长 9.2%， 整体劳动力职位增长 9.1%。 相比之下， 社区同个人服务劳动力预计将增长 13.5%， 传统同技术角色增长 6.1%。 担任机械、行政或销售职务的职员人数分别仅增长 4.7%、 3.9% 和 3.3%。 从现在到2026年11月，每10个新工作岗位中有9个以上亦需要专业学位毕业后的资格，重点是需要大学学位的职位。综合消息，最新的全澳英语和数学统考 LAPLAN 数据分析显示，各州的中小学生拼写和阅读分数参差不齐。学校在培养拼写高手方面，只有3个州和领地达到了全国水平。最新的 LAPLAN 数据分析显示，只有维州、首都行政区和新州的学生拼写能力超过全国平均水平。全国的分数显示，超过 85% 的三年级学生、84.7% 的五年级学生和 83.6% 的七年级学生的拼写能力高于标准。但昆州、南澳、塔州和北领地在这三个年级的分数都没有达到国家标准。西澳七年级学生只略微超过了国家基准线。北领地在拼写和阅读方面的所有评估年级都落后于国家标准至少 25%。而且是全澳低于标准的学生比例最高的地区。对学生拼写成绩的审核是 Kissing News 准备推出新州州长杯拼写大赛之际进行的。这个是一个免费的在线比赛，旨在提高3至8年级的拼写技能。去年惠州的学生在阅读和拼写技能方面都超过了全澳平均水平。即使7年级学生的成绩略有下降，惠州七年级学生的阅读能力高于全澳平均水平的比例为 86.1%， 其次是首都行政区 84.2%。 尽管只有3个州的学生的拼写能力超过了国家标准，而且写作能力略有下降，但澳洲课程评估和报告局的首席执行官卡亚律表示，近年来总体成绩有了明显提高，写作的整体下降趋势已开始趋于平稳，但写作成绩亦低于首次测试写作时的水平，三年级除外。昆士兰大学的拼写专家达菲恩博士说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学生的拼写技能亦在下滑。这组数据显示出一致的下降趋势，不单只是一批学生，而且是6批不同的学生。这个表明在高中阶段需要继续对学生进行拼写教学。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，多谢收听。